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吴伟荣编导。
南海之战，明神宗万历二十年年初，日本的执政者丰臣秀吉发兵侵略朝鲜国，朝鲜几乎灭亡，明朝出兵救援，明日双方在平壤京城之间展开激战，双方都伤亡惨重，消耗巨大。万历二十一年年中，在明朝使者沈维敬斡船之下，日本军将领小西行长接受和议，退出京城。占领朝鲜各地的日本军集中在釜山等候回国，而明朝答应册封丰臣秀吉做日本国王，准许日本商人以朝贡形式到中国护市。但是明朝不少官员对准许日本通贡护市感到疑虑，尤其是原籍浙江福建的官员，对嘉靖年间的倭寇记忆犹新，多数极力反对日本通共。另一方面，朝鲜国君臣亦都痛恨日本，对明朝和日本议和处处阻挠，所以和议诸多反复，进展缓慢。而日本军亦都乘机留住在釜山。万历二十四年，明朝的册封政事林怀侯李宗盛、副使杨方亨到达釜山，准备渡海到日本。但是丰臣秀吉不满明朝只是册封而没有提通共护使，对明朝使者十分冷淡。明朝的册封正副使滞留在釜山日本军营差不多半年，受到日军严密监视。正是李宗盛惶恐不安，在一次地震混乱之中逃去无踪，于是日本封共失败。万历二十五年六月，丰臣秀吉再次出兵侵略朝鲜。不过丰臣秀吉第二次出兵朝鲜的策略再不是吞并朝鲜，而是企图控制朝鲜南部沿岸，逼朝鲜向日本俯首称臣。据朝鲜的史书记载，秀吉先遣行长清正，又发大兵，以木下金吾为元帅，以继其后。金吾至釜山留镇，以总节制，凡统大将二十七，甲卒十万，号六十万，分遣诸将水陆并进，使清正由青海、昌原向晋州，行长由巨济南海向求礼，皆会南沿泉州。嘉靖等领水军向西海，其余诸将分布诸郡及沿海镇圃，以为后屯。上面提及的釜山、青海、昌原、晋州、巨济、南海、求礼、南沿、西海，都是朝鲜南部沿海城市。而日本军进攻的目标是朝鲜半岛西南部全罗道的首府泉州。当时朝鲜全国划分为八道，相当于八个省，就是京畿、黄海、平安、咸镜、江原、中清、庆尚、全罗这八道。由于庆尚道最接近日本，日本第一次侵略朝鲜的时候，先占据庆尚道的重要港口釜山，再向京城推进。而庆尚、中清、京畿、黄海、平安、咸镜六道都受到严重摧残，只有东面海岸的江原道和西南一角的全罗道比较偏离交通线，少受战祸破坏。全罗道近海，而且平原广阔，朝鲜人称之为湖南，比喻为中国湖广属天下足的湖广。 第一次停戰之後，全羅道成為朝鮮國的經濟支柱。日本再次出兵侵略，企圖摧毀全羅道，壓迫朝鮮國。朝鮮國王再向明朝求救，明朝派遣兵部侍郎邢介出任蓟辽总督兼经略，辽东布政使杨浩出任经理朝鲜都御史，又任命大将麻贵做提督总兵官，陈伦做水师总兵官，率领杨元、吴维忠、茅国器、陈如聪、邓子龙、牛伯英等等几十位将领，由冀州、辽东、宣府、大同、山西、陕西、四川、浙江等地征调兵马水师救援朝鲜。杨浩是河南商丘人，进士出身，万历年间监察辽东海防。麻贵原本是镇守大同的士兵，参加平定宁夏勃拜战役，建立军功，后来又跟随李如松救援朝鲜，官职不断上升。明朝第二次出兵援助朝鲜，被任命为总兵官。陈伦是广东雍元县人，嘉靖末年应募讨伐沿海倭寇，屡立战功，万历年间成为广东水师总兵官。杨浩、麻贵到达朝鲜之后，立刻指挥兵马同防守全罗道沿岸的朝鲜国大将李福南联合保卫全罗道。明朝朝鲜联军先后在南元、积山、蔚山、岛山、四川、南海等地同日本军展开激烈的战斗。
启禀经理大人，指挥牛伯英从泉州派人回报，倭寇首领黑田长政领兵袭击泉州。
吓、啊！
朝鲜首将李福南冇法子抵挡，倭寇攻入泉州城，李福南阵亡。
咩话？泉州城失陷？泉州系全罗道嘅首府，而且距离京城只有几百里。倭寇占据泉州之后，必定进逼京城噶噃。
冇错，经理大人，朝鲜国王李元已经准备逃走了。
我杨浩奉旨领兵救援朝鲜，如果京城失陷，点可以向朝廷交代呢？马总兵，
在，
你立刻亲自率领兵马防守汉江南岸，稳定京城的人心。
是，末将遵命。
泉州地位险要，我哋要全力收复泉州。
冇错，经理大人讲得啱。
立刻派一万兵马交牛伯英指挥，全力收复泉州，不容有失。
遵命。经理大人，自从牛伯英击败倭寇收复泉州之后，倭酋小西行长屯住在顺天，加藤清正屯住在蔚山，黑田长政屯住在梁山，岛津义宏屯住在四川，他们都筑城固守，而且有水路互通，我军实在不容易将他们剿灭。
倭寇筑城固守，无非是想拖延战事，令我军思老无功，不战而退。
大人明鉴，倭寇龟缩在山城里面，以守为攻，消耗我军力量，令我军陷于困境。唉，实在太狡猾了。
没错，倭寇的确十分狡猾， 我哋要尽快攻破一两处山城，逼倭寇撤出昭仙国境。
系，当年戚少保喺福建讨伐倭寇，倭寇据险而守，横行沿岸。少保骑兵突袭，捣破巢穴，先至能够肃清倭寇。我哋不妨效法少保，以重兵驱逐倭寇。
冇错，倭寇所占据嘅山城之中，围山嘅形势最险要。我军攻破围山，其他城寨就不攻自破啦。
系，我哋全力进攻围山。
岂有此理！呢座围山城建筑喺山丘之上，我哋嘅将士根本冇法子逼近，而且围山城嘅背后有水道直通釜山，我军冇法子断绝围山嘅粮道，要攻破呢座山城实在系唔容易。
系啊，经理大人，况且距离围山城五六里外，有一处山丘叫做岛山。倭寇在岛山之上筑城驻军，同围山互相呼应。如果我军进攻围山，岛山的倭兵立即从后袭击；反过来，围山的倭兵亦会掩护岛山。进攻这两座山城的确十分困难。
是几万兵马团住在围山外围，毫无进取，天气就越来越冷，将士的士气日渐消沉，唉，确是为难。
启禀经理大人、总兵大人，有紧急军情禀报。
紧急军情？有咩事？快啲禀报。
启禀经理大人，我军派去釜山嘅密探回报，倭酋秀吉已经加派十万倭兵支援蔚山，半个月之内就会喺釜山登岸。
咩话？秀吉加派倭兵助战？
经理大人，我军围困蔚山、岛山几个月，仍然未有尺寸进取。如果增援的倭兵到达，我们更难对付的。
没错，我们要趁增援倭兵未到之前，先破岛山围山。
这样做未免太危险了。
但是如果我们无法子夺取围山，任由倭寇势力做大，昭仙全局就十分危急的了。所以我们应该冒险一试的。
启禀经理大人，围山岛山的倭兵向我们反击，我军节节败退。
咩话？倭兵反击，我军败退？昭仙局势不可为，不可为啊！
大人，我们立刻后退啦！
后退？事到如今，马总兵
在，
全令向庆州方面退兵。
遵命。
杨浩、马贵领兵围攻蔚山城失败之后，日本军在昭仙南部沿海的势力更加巩固。杨浩因为进攻蔚山指挥失当，被明朝朝廷罢免，召回中国。蔚山之战之后，主持昭仙军务的辽冀总督邢介 认为由陆路进攻日本军的据点十分困难，于是重新制定策略，改由海路出兵干扰日本军的补给。当时指挥明朝援助朝鲜水师的水师总兵官是陈纶。陈纶联同朝鲜国全罗道水师使李信臣和庆尚道水师使李纯信，在朝鲜南部海域和日本军展开争夺战。在这里我们略为介绍一下李信臣的背景。李信臣原本是朝鲜全罗道的将领，日本第一次侵略朝鲜的时候领兵抵抗日军，保障全罗道的安全。日本退兵之后，朝鲜国王李元听信谗言，认为李信臣勾结明朝，恃功骄横，不受节制，将他逮捕入狱。日本第二次入侵朝鲜，水军制置使元军战败，国王释放李信臣，任命他做水军制置使。李信臣受命之后，重新整顿船舰，屯住在真岛。他还发明了一种轻便而快捷的龟甲船。李信臣和陈纶合作，时不时偷袭日本战舰，令到日本军大受困扰。
李将军，我陈纶是奉左经略邢大人的命令来协助李将军你防守朝鲜南海，李将军有什么策略不妨指教。
陈总兵，你太客气了，大明的天将天兵不辞劳苦来到为我们朝鲜国讨伐倭寇，此恩此德我李信臣永志不忘。
李将军你不必客气了，你领兵防守全罗道沿海几十年，熟习全罗道的民情和形势，抗倭的军务应该是由李将军你指挥的。
岂敢岂敢，
李将军是主，下官是客，主客分明，互相合作，然后战无不胜。
陈总兵明鉴明鉴。
李将军，下官听闻釜山是倭寇渡海的襟喉孔道，我们要切断倭寇的供应，是不是应该要先进攻釜山呢？
陈大人，釜山地位重要，是倭寇的巢穴，倭寇在釜山屯驻重兵，而且船舰无数，前任水军制置使袁军轻率发兵进攻釜山，结果全军覆没，前车可鉴，我们应该慎重。
那如果我们任由倭寇盘踞釜山，那朝鲜的倭患咪永无止境？
是，不过收复釜山必须自取，不能力敌。
必须自取？
没错，我们应该先引诱倭寇进攻真岛，歼灭倭寇的战舰，削弱倭寇的实力，然后再谋进取的。
引倭寇进攻真岛？
没错。
小西大人，明国和朝鲜国的水军近来经常袭击我国的船舰，掠夺我们的武器和军粮，我们不可以容忍。
是，清正将军，朝鲜的龟甲船神出鬼没，实在太讨厌。
是，末将查出龟甲船隐藏在真岛一带的海湾，我们可以出兵将他们消灭的。
是，没错，出兵消灭龟甲船。
总兵大人，几十艘倭寇战舰已经逼近真岛水域了。
倭寇果然大举进攻啊！李将军，你打算怎样迎战呢？
启禀大人，我准备下令招先国的敢死勇士用龟甲船向倭船挑战。龟甲船灵巧轻便，倭船巨大笨重，真岛港湾众多，我们可以将倭船引入水浅的港湾之内，到退潮的时候就用火攻。
火攻好，一于依计行事。做得好，做得好！百几艘倭寇的战舰被我们一举歼灭。
冇错，倭寇损失惨重，睇嚟南海一带水域可以完全由我军控制啦。大人，我收到一个重要的军情，请大人定夺。
有重要军情？
是，倭寇自从真岛战败之后，水面的优势丧失，所以关白秀吉派了五六百艘战舰来到招先增援。
秀吉派了几百艘战舰来增援？
是，秀吉倾全国之力同我们争夺南海。
那李将军，你打算怎样应付呢？
我们应该先发制人，倭南进攻真岛必定要经过路梁津，路梁津的水道狭窄，我们先布置战船迎击敌人。
李将军你讲得啱，我们立刻准备在路梁津和倭寇决一死战。
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明朝水师总兵官陈纶同招先水军制置使李信臣联合在路梁津海峡截击日本战船，五百几艘日本战船被摧毁大半，日本军死伤无数，但是李信臣本人亦在激战之中阵亡。招先史书称这场战役为南海大捷，而李信臣亦都被奉为民族英雄。南海大捷之后，南海水域由明朝和招先完全控制，日本军的补给几乎断绝。没几耐，丰臣秀吉病死，日本国内将领争权，内战爆发，而招先的日本军匆匆撤退，于是结束了持续七年的战争。明朝为了援助招先，倾全国之力，士兵、民夫死伤数以万计，军费支出数以百万计，原本已经消沉的国力进一步削弱。
中华五千年之南海之战是由蔡雅阁、钟杰良、林有荣、卢世昌、李在堂、张建浩、罗启新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